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计票显示，工党在联邦选举中以75个席位领先。今天，阿尔巴尼斯将与美日印领导人出席四边安全对话。西澳州州长称达顿不适合担任自由党的新领导人。一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外交官宣布自己因乌克兰战争辞职。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东京参加四边安全对话会议期间，与英国领导人约翰逊进行了交谈。根据澳大利亚发布的关于这次25分钟电话会议的简报，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坦率和非常积极的讨论，主要议题为 AUKUS 澳英美联盟和气候变化。今天，阿尔巴尼斯将与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四边安全对话。会谈内容预计包括在中国领土扩张下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北京的所罗门群岛安全条约以及气候政策等方面的外交讨论。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目前的计票显示，工党在联邦选举中以75个席位领先，政党只需要赢得76个席位就可以以多数获胜，这意味着总理阿尔巴尼斯有可能会领导一个多数政府。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目前赢得55个席位，而独立人士持有10个席位，绿党2席，中心联盟党和卡特的澳大利亚党各占1个席位。在前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落选枯勇席位议员之后，前国防部长彼得·达顿看起来是角逐自由党新领导人的领先者。自由党议员艾伦·塔奇表示，达顿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领导人，代表了该党的价值观。但曾在莫里森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凯伦·安德鲁斯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暗示，他可能会争取自由党领导人一职。我对什么角色能让我为我的党和党员增加最大价值感兴趣，所以我将在接下来的1天左右考虑我的立场。有报道称，自由党的副领导人可能会是一位女性，前环境部长苏珊·雷、前总检察长米卡利亚·卡什·简修姆是可能的人选。西澳州州长表示，彼得·达顿不适合担任自由党的新领导人。此前有报道称，这位昆士兰议员是党魁这一职位的主要竞争者。在莫里森宣布在下一次党事会议上提出辞职后，自由党需要有一位新的领导人。在周六的联邦大选中，在莫里森带领下，联盟党节节失利。当被问及有关达顿的报道时，马克·麦高温的评论远非赞美。好吧，显然他将是自由党党魁。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我认为他根本不适合现代澳大利亚。他似乎不倾听，他极端保守。实际上，我不认为他有多聪明。我见过他对一些事情的处理，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在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引发紧张关系以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担忧中，澳大利亚新任外交部长黄英贤向太平洋地区社区伸出了橄榄枝。黄英贤于昨天上午宣誓就职，成为澳大利亚新的外交部长，然后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一起前往东京参加四方安全会议简报会。在昨天下午于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中，黄英贤强烈暗示工党将采取与上届联盟党政府不同的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地区问题。我宣誓就职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的太平洋大家庭分享一些想法。我出任外交部长，正值我们的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些挑战，协力实现我们的共同愿望。我们希望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太平洋大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做得更多，但我们也将做得更好。我们将倾听，因为我们重视太平洋地区的意见。
What the Pacific has to say.
悉尼西南部佛勒选区的独立议员戴利表示，他希望自己的议会选举能够鼓励不同背景的人参政。李女士并不是唯一一位第一次前往堪培拉的亚裔澳大利亚人，她与拥有华裔血统的工党议员陈沙利，以及西澳大利亚州选区 Tankney 的马来西亚出身的前警官和海豚训练师林文清都进入了议会。吕女士说，选民希望他们的国会议员能够反映他们所代表的社区。
At the polling booths, people
在投票站，来自各行各业、来自各种文化的人们对我说，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你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支持你。这对我来说非常温暖。是的，我是越南血统和难民，但很多人可以和我联系，他们知道我可以对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感同身受。
Relate to me, and they know that I can relate to their journeys and their stories.
基里巴斯前总统阿诺特汤表示，他希望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继续推动与太平洋岛国一起主办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提议。阿诺特汤说，他对澳大利亚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感到失望，希望澳洲采取措施禁止任何新的煤炭和天然气项目。工党目前的气候政策承诺在2030年实现 43% 的减排目标，这比联盟党的 26%-28% 的减排目标要高，但低于气候科学家所说的避免全球变暖的最坏影响所需的减排目标。阿诺特汤说，他希望澳大利亚新政府能够优先考虑气候政策。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期待着澳大利亚能在全球层面发挥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大的领导作用，并在这场战斗中引领我们，因为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进行这场战斗，而且这并不容易。我们期待着澳大利亚不仅减少国内的排放，更重要的是减少出口排放，在这方面我指的是煤炭。随着昆州的病例数急剧上升，昆士兰州政府从周二开始敦促居民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州长帕拉什伊表示，随着当局试图控制疫情，接下来的几周，每个人都有资格在全科医生和药房接种流感疫苗。过去一周，昆士兰的甲型流感病例增加了一倍多，已有100多人住院。卫生部长伊维特达斯表示，疫情的严重程度和速度令人担忧。
Compared to the 2017 flu season, the hospital.
与2017年流感季节的入院率相比，我们已经处于2017年7月底的入院率。这意味着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升级。我们预计在接下来的两三周内，病例最终将至少翻倍。因此，我们最终可能会有超过400或500人入院，而这还不是高峰。
Well over 400 or 500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that won't be the peak.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外交官宣布自己因乌克兰战争而辞职。鲍里斯·邦达列夫是联合国的一名顾问，他说他强烈反对这场冲突，称其为血腥、愚蠢和绝对不必要的。他说他从未为自己的国家感到如此羞耻过。乌克兰法院判处一名21岁的俄罗斯士兵终身监禁，罪行为杀害一名乌克兰平民。这是自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起对战争罪的审判。俄罗斯人瓦迪姆·西西马林被指控在战争初期，在苏米地区东北部的一个村庄向62岁的乌克兰平民奥列克桑德·谢里波夫的头部开枪。西西马林已经认罪，并作证说他是在接到命令后向该男子开枪的。法官谢尔盖·阿加弗诺夫作出了终身监禁的判决。根据上述情况，法院裁定瓦迪姆·耶夫根维奇·西西马林生于2000年10月17号，被认定犯有乌克兰刑法典第438条第二款规定的刑罪，他的处罚为终身监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最大制裁。泽连斯基在对全球商界和政治领袖发表讲话时说，世界不能被蛮力统治。他说，基辅每月至少需要5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来重建乌克兰。他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制裁力度。
And I think such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我认为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仍然好像不存在，但是应该这样做，应该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禁运，应该对所有俄罗斯银行实行无一例外的全面封锁，完全放弃俄罗斯的 IT 部门，完全停止和侵略者的贸易。中国外交部反驳了美国总统的言论。拜登此前表示，若中国入侵，愿意动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拜登在日本发表讲话，将中国台湾局势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提并论。他说，在中国战机飞入台湾自称的防空区的相关报道中，中国已经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对拜登的言语提出警告。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恪守有关不支持台独的重要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对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中方必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我们说到做到。
塔利班已开始执行一项新命令，要求阿富汗的所有女性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必须遮住脸。阿富汗的独立新闻频道 Tolo 的主持人索尼亚·尼亚奇表示，这是限制该国妇女权利的另一项措施。如果这样的法令颁布并强加给女性，那么阿富汗各地的女性将被排挤。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女性正在逐渐被排挤出社会。为了声援尼亚奇女士，她的男同事戴着黑色面具播报了晚间新闻，在全国还有许多人准备这样做。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网球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伊加·斯瓦泰克在法网首轮中以6-2和6-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莱西亚·特苏连科。这位波兰球员说，尽管过去几天是多云下雨的天气，但他喜欢巴黎锦标赛。日本选手和四届大满贯单打冠军大阪直美在以5-7、4-6输给了美国选手阿曼达·阿尼西莫娃之后退出了公开赛。两届温网冠军捷克选手佩特拉·科维托娃以7-6、6-1击败匈牙利选手安娜·邦达尔，将在第二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达里亚·萨维尔。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0.710美元、1.099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4.726元人民币、5.578港币、21.029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2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